中华五千年。梁家永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释放蒋介石。1936年12月12日深夜，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剿匪总司令兼国民政府行政院长蒋介石在视察陕西省的时候，被当时担任剿匪副总司令的张学良和陕西绥政主任杨虎城联合发动兵变，拘禁在西安，历史上称为西安事变或者双十二事变。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拘禁蒋介石，在当时是一件震撼性极大的事件，而且对日后的历史发展影响非常大。但是由于当事人后来都尽量避免提及，甚至今日仍然在生的张学良和宋美龄都不愿意详细谈论，因此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事态的发展以及事件的解决的经过，一直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谜团。随着时间的转移，60多年前的西安事变已经成为往事了。因为西安事变而受影响的人和事都成为过去，当时的紧张状态产生西安事变的种种矛盾，因西安事变而引致的种种震荡都已经淡化，成为了历史，和当今政治的关系越来越少了。因此近年以来，一些曾经参与西安事变的人发表过一些对事件的回忆，而当时的文件档案亦都逐渐披露，原本避而不宣的事真相亦都逐渐揭露了。讲回当时的情况，12月12日蒋介石被拘禁之后，消息迅速传到国民政府首都南京，而张学良亦都拍发电报通知陕北雅瑶堡的中共领导人，西安、南京的形势都非常紧张。陕北雅瑶堡的中共中央领导层，甚至远在万里之外的苏联首都莫斯科的苏共中央，对西安事变亦都异常关注。
委员长，受惊了。委员长受惊了，
你不要再叫我做委员长，你已经叛变，不是我的部下。
委员长，你仍然是我张学良的长官，我派人请委员长来西安的目的是拥护委员长你领导全国军民一起抵抗日本侵略的。
我既然是你的长官，你应该立刻放我回去洛阳。
一定会放委员长你回去洛阳，不过需要先商定一个抗日救国的方法。
啊，先商定抗日救国的方法？
是。
哼，这样即是要挟。
我张学良发动这一次事件，完全是为国家民族利益着想，迎合全国人民的心愿。我希望委员长能够平心静气接纳我的劝谏，改变对日本妥协退让的错误政策，联合全国各党派的力量，坚决抗日，争取民族的生存，这样是学良的最大愿望。
你口口声声说为了国家民族利益，为什么要做出危害国家的事？你这样做势必令国家动荡不安，金融改革陷入困境，法币公债全部贬值，经济崩溃，我们还靠什么抗日？
我希望委员长勇于承认错误，答应我的请求，群策群力，共赴国难，那我可以马上送委员长离开西安。
哼，你用威逼的方式，我绝不就范，政府亦都不会向你屈服的。
无论如何，请委员长你细心考虑，如果委员长坚持让外必先安内，那我只好将委员长交给民众公权。
好啊，你可以将我交给民众公权，你可以将我枪毙， 但系我绝不屈服。
杨将军，蒋委员长的态度十分强硬，他无论如何不肯答应我们抗日救国的主张。
韩兄，老蒋这个人十分顽固，不对他施下压力，他是不会让步的。
但是我们不可以伤害蒋委员长的。
我收到南京方面的消息，军委副委员长何应钦已经下令出兵讨伐西安，如果中央军向我们进攻，老蒋又不肯合作，我们需要解决老蒋，然后号召全国抗日。
这样岂不是会触发全国内战？我们拘禁蒋委员长的目的是希望说服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如果因此而触发内战，那我们这次兵谏岂不是失了原来的意义？
我们的兵谏是真正的民意表现，蒋介石如果不服从民意，继续坚持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错误政策，民众有权对他严厉惩罚的。
唉，杨将军，这件事不可以冲动的，我们需要耐心劝服蒋委员长的。我们等下南京中央党部的反应，希望中央党部能够劝服蒋委员长。
看看蒋夫人和孔祥熙有什么表示。
我已经发了电报去瓦窑堡，如果中共能够派人来西安支持由蒋委员长领导抗日救国，那可能有助于化解僵局。
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之后，消息迅速传到首都南京，南京的党政军领导层大为震惊。蒋夫人宋美龄、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匆匆由上海赶回南京，了解事态的发展，以及谋求解决危机。
容之兄，情况点啊？
四妹，行政院啱啱收到西安方面的电报，介石兄未有生命危险。
哦，咁我就安心啦。感谢主。
不过介石兄嘅处境仍然好危险。
哦，
目前西安全城由叛军控制，佢哋逼介石兄放弃让外必先安内嘅政策，宣布同共产党联合抗日。
唉，以介石嘅性格，他一定不会屈服的。况且身为领袖向叛军屈服，以后怎可以面对国民呢？韩兄这样做实在太鲁莽了。
没错，张学良收复东北心切，根本就没有考虑后果，而且他可能受杨虎城和中共的煽动。
韩兄受中共煽动？
张学良向南京中央和各省发了一封通电，提出八项主张。第一，是改组国民政府，容纳各党各派。第二，是停止一切内战。第三，是立即释放在上海被捕的7位爱国人士。第四，是释放一切政治犯。第五，是容许民众爱国运动。第六，是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自由。第七，是确实遵守国父遗嘱。第八，是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这八项主张都未尝不合理的，不过用兵变的方式挟持领袖，未免太过分了。
没错，中央党部已经拒绝接纳张学良的主张，而且决定请汪精卫回国主持大局。何应钦亦都下令讨伐张学良和杨虎城。驻守河南省的中央军已经向陕西推进，准备随时进攻。
这样太危险了，如果中央军和叛军开战，等于置介石于死地。 呢件事要尽快解决先得啦。咁唔系啦，我要亲自去西安。
咩话？四妹亲自去西安？
系、哎、呀，
咁太危险啦。不如请段立先生去西安了解一下情况，同张学良佢哋沟通一下先，然后四妹再去都未迟啊。
系嘅，段立先生系外国人，由佢去西安一趟，见下介石同埋张学良，再作决定啦。
嗯。
委员长，端立先生由南京嚟见委员长你。
哦，端立先生，
蒋委员长你好。
啊，端立先生，见到你真系高兴。
我系受蒋夫人委托嚟西安见蒋委员长你嘅。蒋夫人渴望知道你嘅身体状况啊。
我嘅身体仲可以，只不过事发嘅时候跌伤咗腰骨。而家痛得好厉害。
哎呀，咁张将军，你要替蒋委员长小心治理啦。
系系。
啊，有飞机飞过啊？
系系啊，呢啲系中央军嘅飞机。
哦，蒋夫人委托我通知蒋委员长，何副委员长下令讨伐陕西，陆军已经向潼关推进。空军亦随时轰炸西岸。
咩话？何应钦下令讨伐陕西，咁咪随时爆发内战？
我刚刚同张将军详细讨论过，张将军并冇加害委员长嘅意图。如果你答应张将军嘅主张，佢立刻释放委员长你，而且继续忠心，拥戴你做领袖。
哦，
系。我诚心希望委员长领导全国抗日。
嗯，
蒋委员长，如果你答应，你将会成为世界伟人，你的安危荣辱是一念之间啊。
我会认真考虑，不过我要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身份下令中央军停止进攻陕西。
啊，咁就太好了。我明日回去南京向国民党中央党部传达委员长的命令，同时请蒋夫人来西安替委员长打点一切。
嗯，多谢端立先生为我的事奔走。
我非常欢迎蒋夫人来西安，而且确保她的安全。
12月14日，蒋介石的外国顾问澳洲人端立到了西安，向蒋介石传达宋美龄的信件和讲述南京的情况。端立原本是新闻记者，1902年到了香港，在英文中国邮报任职。由于他和广州的清朝官员建立良好关系，所以经常采访到一些官方的重要消息，名气越来越大。后来他在上海认识到宋氏兄妹的父亲宋家树，于是和民国的政界人物建立密切的关系。1920年端立被北京的北洋政府聘为顾问，1927年认识蒋介石，自此之后成为蒋介石的顾问。西安事变发生之后，端立担当南京和西安之间的联络人。12月17日，端立携带蒋介石签署的停止讨伐陕西的手令，搭飞机回去南京，并且邀请宋美龄去西安。在同一日，有三位特殊人物由陕北的瓦窑堡到了西安，他们就是中共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西北苏维埃政府主席秦邦宪，以及红军将领叶剑英。他们是接受张学良、杨虎城邀请，奉中共中央的命令到西安协助化解西安事变所引发的危机。
先生，叶昌君，欢迎你哋嚟到西安。
少帅，你喺西安拘禁蒋介石太突然啦，亦都令人太兴奋啦。
恩来兄，蒋委员长坚持错误嘅政策，唔愿意接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嘅主张，我只好实行兵谏，要求佢反省。
少帅做得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是全国人民的要求，中国共产党会全力支持
的。那就好了。那恩来兄认为未来的局势会怎样发展？
最好是西安和南京消除矛盾，走向团结抗日。这一点中共是全力拥护。另一种可能是杀了蒋介石，和南京争夺领导抗日的地位。这一点势必引发内战。
我同意第一点，中国要团结抗日，需要由蒋介石继续领导的。
没错，我收到共产国际的电报，共产国际表示目前中国只有蒋介石有足够的威望领导全国。
可惜蒋委员长态度十分强硬，不肯妥协呢。
我应该跟他见面。
委员长，我带了一位老朋友来跟委员长见面。
哦，老朋友？
校长，多年没见了。
啊？你啊？
校长，黄埔一别，十年没见了。
是，是啊，汉兄，你终于带共产党人来杀我了。
委员长，周恩来先生是来向你解释中共准备支持国民政府，拥护委员长一致抗日的。
哦，
没错，校长，中国目前的处境必须各党各派消除成见，停止内战，一致抵抗日本侵略，这样国家民族才有希望的。
中共真的愿意支持政府？
是，中共的宗旨是以全国的利益为大前提，如果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能够维护国家的利益，中共当然愿意支持。
等我考虑一下。
蒋夫人，子文先生，容之先生，欢迎你们来到西安。
汉兄，委员长他怎样？
请蒋夫人你放心，委员长精神很好。
我要马上见委员长。
是是，蒋夫人可以开解一下委员长的。
我只是关心委员长的健康，委员长的安危对国家的稳定是非常重要的。汉兄，
蒋夫人，
你来得真是好了。这两天委员长的心情好翻好多了。
全靠蒋夫人悉心照料啫。
汉兄，委员长抗日的决心其实同你哋一样，只不过他所考虑的是中国同日本开战的能力问题，时机未到，不可以贸贸然开战，否则中国所承担的损害是无可估计的。唉，你太鲁莽了，将委员长逼到无路可退，这样算是维护国家民族利益吗？
我们诚心拥护蒋委员长领导全国抗日。
你们拥护蒋委员长就应该马上释放他了。
是，只要蒋委员长发表声明同意我的八项主张，我就立刻释放委员长。
汉兄，委员长在你们的威逼之下发表声明，他回到南京还怎么有威信领导全国？
我是全国的领袖，是委员长，我答应的事绝不食言。如果要签署文件或者发表声明的，就万万不能。
韩兄，你要顾全委员长的名誉和面子，以后好统率全国抗日。
好，委员长、蒋夫人，我张学良是一个军人，说一不二。只要委员长真心停止内战，领导全国一致抗日，我立刻释放委员长你回南京。
哦，
之后任由你处置。
好。
委员长、蒋夫人，你们今天离开西安，属下张学良离机场送两位上机。
韩兄，我答应过的事一定会实行的。
那就太好了，这半个月辛苦委员长了。
我们还赶得及回去南京过圣诞节。
飞机准备好了。
Darling，小心上机。
委员长、蒋夫人，我同你哋一齐翻南京。
你去南京？
系，我要赴京请罪。我陪委员长翻去南京向全国谢罪，咁先至可以确保委员长你嘅威望。以后任由委员长处分。
12月25日，张学良释放蒋介石，送蒋介石夫妇、宋子文、孔祥熙等人坐飞机回去南京，结束了半个月的紧张局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临起飞之前，张学良忽然自动陪蒋介石回南京，表示向全国谢罪。回南京之后，张学良接受军事法庭审讯，判刑10年，随即被特赦，但是自此之后被蒋介石软禁。1946年10月，张学良被送去台湾。1959年解除监管，但是仍然未获得真正的自由。直至1988年，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先后去世，张学良才正式解除一切约束。当时他已经87岁了。被软禁超过50年。1994年移居美国夏威夷，今日仍然健在。另一位发动西安事变的人物杨虎城被解除职务，出国考察，回国之后因为叛乱罪名被逮捕处死。西安事变解决之后，东北军以及17路军逐渐被瓦解，中央接管陕西省大部分地区，国民政府和中共和解，停止讨伐共产党，中共取得陕北重镇延安，在陕北和邻近地方建立陕甘宁边区，以延安为首府，中国的历史进入另一个阶段。中华5000年之释放蒋介石，由伍家廉、林有荣、李仁杰、车心梅、曾永强、李志刚、冯伟棠联合播演，现在经已播放完毕。